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是5月19号，这对于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一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下面来听一听他的夫人袁伟静在昨天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的话。
Tomorrow is really the day we are 10 years ago we arrived in America. So Guangcheng told me, tomorrow is our Independence Day.
Yes. 袁伟静说，10年前的5月19号，他说 tomorrow， 因为昨天的活动。10年前的5月19号，陈光诚成功的逃离了中国，抵达美国，所以呢。他就对太太袁伟静说，这一天啊，5月19号是他们的独立日。这个活动呢，是在5月18号，位于华盛顿 DC， 陈光诚担任访问学者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的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庆祝他来到美国10周年。新泽西的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受邀特地来到现场祝贺。史密斯议员当时是担任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主席，他在陈光诚逃亡的过程中间召开了紧急听证会，直接与陈光诚通上话。对于曝光当时中共企图阻止陈光诚离开中国的伎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We're all here to honor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onderful heroic wife Wei Jing. They have been examples of courage.Tenacity, they just never quit.
史密斯议员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陈光诚和他的英雄一样的太太袁伟静，庆祝他们的勇气，他们的韧性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呢，是人们的典范。他说，陈光诚在中国的时候捍卫那么多被强制堕胎的妇女以及其他人的人权，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为了营救陈光诚来美努力多年的史密斯议员继续说
：“So I'm in awe of him and his wife. Have been for years. Did work on the case, but you know when he made that heroic escape from house arrest to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Beijing. I mean, that is the stuff of epic. I mean, there ought to be a movie about it. It's so, I mean, a blockbuster. It is so incredible.”
史密斯议员说，我非常敬佩他们夫妇。陈光诚从被监视居住的家中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他说是一个史诗一般的经历，应该拍成电影，会是一部大片啊。他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美国天主教大学国际人权中心的主任比尔·桑德斯表示，陈光诚的钢铁意志、永不放弃是他最敬佩的，也是最值得所有人学习的。
I'm most impressed with him and his steel will, his iron will.
来自中国山东省的陈光诚，因为自学法律知识，帮助村民和残疾人士维护权益，被誉为赤脚律师、盲人律师。2000年，他因为披露山东临沂地区的暴力计划生育的现象，受到了当地警方的管制，并被判处4年的刑期。2010年。陈光诚获释之后，他的一家人呢仍然是遭到了软禁。在2012年4月，他逃离了家乡，进入了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5月19号，陈光诚一家离开了中国，抵达美国。今年50岁的陈光诚目前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访问学者，而且加盟了多家美国保守派研究机构，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在昨天的活动上，陈光诚80岁的母亲和他的大哥陈光福等家人都在活动现场。他们回顾当初陈光诚逃离家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终于来到美国的经历，都说当时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10年前，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想到会今天？
没有想到。说实在的，10年前，光诚被那么多人围在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他能活得出来。 当我第一时间听到光成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临沂打工，距离光成住的地方呢有差不多一百多里路。光成跑到这个马恩县刘元成家的时候，刘元成的太太跑到我家去告诉我的太太说光成在他们家里。我太太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我们就认为呢他们可能是设了一个圈套，表面上呢好像让他出来，然后呢在他逃亡的时候可能制造一场车祸，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毕竟他们这个维稳的这个经费也是非常高，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陈光诚和袁伟进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逃跑并不是说一天的，就是说你想逃就逃的，我们是计划了一年多的。就是被困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但是我们24小时这样被看着，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晚上很少睡觉的，我们因为白天他们这个人就这样坐在屋子里，但晚上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到院子里或者是什么，他们就坐在我们屋门口，最起码不在屋子里。所以越是到晚上，我和光成就不睡觉了。我们研究他们这些人看守我们的这些人的每一个人的习惯，每一个人的性格，所以我们研究了一年多，就是观察。所以我们这中间呢也不是说说逃就成功了，我们逃了好多次，只是说那些次呢都没有成功而已。但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看着好像这个有一个机会，是不是他们坐在院子里好像没有直接盯着我们，我就开始带着光程开始想逃，但是刚一出门他们就注意到了。但是注意到了以后呢，那我就会找一个机会说，哎，因为光程特别喜欢花，你知道吧，这些东西，我就说，哎，光程啊，你看看这个花，就是开始发芽了，或者是这个花开始开花了，这个花是什么颜色，不是，总之呢我就找一个理由，就是让他们相信我。因为我平常给光程也会介绍这个家里这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新的变化呀，或者是我放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我又放一个新的东西，我会告诉他。所以他们呢看守也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变化什么，因为这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中间逃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只是说最后一次成功了。当然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多么危险，包括光成的妈妈我们都不敢告诉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知道吧。因为他就是以前呢他就是说过，我们在他妈妈就是说告诉我们你在家老老实实的，外面因为他妈妈当时那个时候还可以出去，虽然有六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就跟着他，但是他还可以出去，他可以看到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家到底围了多少圈，都是他都能够知道。他就是说呢出去就没命了，所以他就是一直不让我们出去。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危险，我也告诉光成了，就是说出去就是说可能性简直是太小，希望太小。光成说呢，我出去我如果是我就有希望，如果不是我连一丁点希望都没有。况且那个时候光成的身体真的太差了，身体状况真的太差，如果我们再等他真的就会死在家里。所以我们也就是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自由就跑。
那么陈光诚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给您带来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故事，就是关于盲人律师陈光诚。在10年前的今天呢，遭受监视居住的他成功逃离了中国，抵达美国。在5月18号，位于华盛顿 DC 陈光诚目前担任访问学者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了庆祝他来到美国10周年的活动，包括国会议员、大学教授们以及一些民运人士，像魏京生、王丹等等呢，都出席了这个庆祝活动。陈光诚对新田披露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和心路历程。
陈光诚先生，在十年前您想要逃离中国的时候，很多人刚才我也跟像比如说您的大哥哈，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的刚才也发言说是像一个神奇哈，是一个 miracle、嗯、那么对您来说当时你觉得是很明确你就能够达到的目的，还是说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其实呢，我是从一开始我就是内心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因为我考虑事情和一般人的不一样，我是从第一性原理来考虑。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想首先我要说通我的家人去逃亡逃走，那我家人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我妈妈就说你不要想那个了，上百双眼睛看着你，你自己看不见是不是啊？他们安了到处都是强光灯，都是摄像头啊，每个路口都有他们的点，村外边还有巡逻的岗哨，你怎么可能逃得出去是吧？你一旦被他们发现，他就在外边就把你打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也假装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这个世界，你就待在家里。我们这个我就相信早晚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我就想也许妈妈说的对，会有结束时候，但是什么时候啊？我不愿意把这种命运交给他人，我就是要自己把握。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不断的说服他们找个机会要逃出去。我明白他们的理解，他们说了啊，摄像头，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摄像头吓人的作用比真正它的作用要小得多。好多人就是因为看到这种形式就被吓住了，就不再去努力了，结果就停滞不前了。当初在监狱里，我的床上边一米多就是摄像头，就是话筒，是吧？我整天就跟他们打交道，我深深的知道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可能24小时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摄像头，这做不到的，违反人的人性的。所以，刚刚安上摄像头，大家可能还仔细盯着，好好看着。时间一长，摄像头在真正的作用可能最多也就是起个记录的作用，将来他们可以通过他查，但是你说你从摄像头面前经过就会被他发现，我是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呢，其实我对于人也是这样，你看共产党那么多看守，我当时说100个人也不如一条狗，如果没有我邻居家那条狗我早逃走了，真的是这样。当时就那些看守就凭他们的感官能力，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那个狗是很讨厌的，你稍微有一点动静它就拼命的叫啊，结果真的狗叫就会把那个狼狗给叫来，把中共的狗叫来，那我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这个是最关键，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由于我对人性的这种认知，对于每个人他的感知能力的认知，我就知道我一定能够成功，但前提是我要说服家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在也经过了一些失败的但是没有被对手发现的情况下，最后我们成功了。
这是不是也涉及到您对中共的认识呢？
我觉得也是，中共的认识本身也是这样的，中共是一个魔鬼，它是一个阴性的东西，堕落的东西，他虽然看似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他的坏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阴性的，都是邪恶的，邪不压正啊，这是本质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能超越的。所以不管他的力量再强大，你只要掌握了他的规律，你就能够克服他。他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他也是人，他也不是神，是吧？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他不就是一群人吗？你说一块石头放在这儿它是石头，100块石头放在这儿它还是石头，它不会变成钢，它也不会变成合金，它还是石头。你手里拿一个锤，你就可以把所有石头给打碎，你不要担心什么一块和100块它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靠这种人多来吓唬人，如果真打架肉搏我打不过你，如果跑可能我也没有他们跑得快，他们有车，他们可以动警察封公路，对吧？可是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呀，路路不通我们可以走水路啊。所以了解了这些东西以后就能克敌制胜。
那后来那条狗怎么样？那
条狗呢，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突然发现了那天那条狗就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没了。
现在也不知道。
现在当然知道了。这个我就想，狗没了，那我就快的要利用这个时间。说句实在话，那些爪牙好对付，狗不好对付。但现在狗不在了，那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结果呢，我们就在狗被拿走的第二天还第三天，就成功的突破中共的城门。后来呢，你说到这个狗，这个我的这个邻居也被中共这个公安从家里强行带到派出所询问了半天多，就问他，你为啥把狗牵走了？你告诉我你为啥把狗牵走了？然后邻居说，那我亲家的那个狗死掉了，他开了一个店，有很多这个东西，他自己又经商，家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有这个耳朵，所以我们就把狗借给他用了。不行，你说的不对，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你故意把狗牵走给他留这个机会？当然他这个我这个邻居说，你说这跟我们什么事，我们把狗借给邻居，这还有就 有问题了吗？不行，不是这么简单，你必须交代清楚。所以当时后来我听说他们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邻居当然不敢说他了，要换个旁人你就问啊，你们100多个人还不如这条狗吗？对不对啊？你们那么多人在那儿，我这条狗就那么重要吗？你们还能多好的问题啊！但是他不敢问。但是我听说了，除了他，我的所有的周围的有关的原来对我们表示过善意的，包括我的后邻居都被拉走了。这个当然那上百名看守也被关起来，一个一个的查，一直查了好几天。最后中共高层据说当时是周永康说，那我们自己负责，才把他们放回来。据说放回来不允许回家，直接再去站岗，就是把正规军撤走。因为把这些看守全部关起来以后，中共换了正规军的，都是这个力争站好在我们家房顶上一排呢，20个，就那样。所以后来就把他们也放回来，很明显能看到他们那个内心那个气啊，那个急啊，但是也没办法啊。所以说再回来的时候带到我们家里耍威风，拿着那个棍子那个羊镐把就威胁要把他爱人打死。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小狗，一个真的小狗就在那叫，他就狠的呀，拿着那个镢头一下子扔出去好几米远要打那个狗。哇，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的狗就比真的狗厉害多了。但是你如果真的跟他，就是说因为他是阴性的嘛，我说我在站在正义的一边，用我们非常阳光的这种心态去面对他，就一定能够战胜他。对，
所以您刚才在演讲的时候鼓励大家说，你不要觉得站出来曝光它是没有用的，尤其你看现在在中国上海啊，这些都被迫害成那个样子。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能解决。那你就看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共产党想要你怎么样，共产党想要你做的那个事情一定是对他很不利的事情，对你有利的事情。比如说案子发生以后，共产党说你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哦，你不要接受新华之声采访哦，他们如何如何如何，你保持这个沉默低调点，我们可能很快会把你家人放出来。你真的相信共产党吗？如果信，上当了。如果你不信，把这案子大量的曝光出来给大家说，反而能够帮到这些案子。其实要想真正了解中共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难，但是对于很多没有经验的人，不了解中共邪恶本性的人，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多用这些媒体告诉大家，当中共要迫害你的时候，首先对你最大的一个保护就是揭露中共的罪恶，就是要把他所做的所有的恶事公布于众，通过各种你可能使用的方法，只要你爆出来，那你这个迫害的力度或者程度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如果你按照中国的要求保持沉默，那接下来可能真的就完全失控，你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了。
陈光诚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名字呢就叫《赤脚律师》，详细的描述了他在十年前逃离中国的时候前前后后的细节啊。这本书呢先后被译成了德文、瑞典文、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盲文等十多种版本。在昨天5月18号的庆祝会上呢，也有多位当时对陈光诚提供了帮助和支持的中西方人士，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著名的盲人律师陈光诚20年前因为披露山东临沂地区的暴力强制堕胎现象，遭受当地政府的迫害，并被判处刑期，被释放之后呢，仍然是遭受当局的监视居住。他的夫人袁伟静告诉新田，他们其实呢被这样的一种监视居住是长达7年。当时他们的经历呢在全中国和海外受到广泛的关注。在5月18号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的庆祝他和家人来到美国生活10年的活动中啊，来宾里面呢就有多位当时对陈光诚能够挣脱中共束缚和迫害从不同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中西方人士。这是其中一位来自山东的男士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在2011年，我们在微博上大约聚集了将近30人，实际前后都有很多人去。当时我们那一部分是大约有30人，我们有摄像机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设备啊。当时我们去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暴打、被抢劫啊，我的包也被他们抢走了啊。
当时呢，他说自己也没有能够想到陈光诚真的能够逃离。
开始我是不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绝望，作为民间的这些人士都应该有这个爱心，有这个共情心的人，大家都应该为自己个人的权利啊要发声，不能沉默，沉默就是犯罪。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光诚先生的个人的遭遇让全国很多人勇于站出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后来大多数人都成了朋友，彼此认识，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也有很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受到打击迫害我们都非常痛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绝望，而是一直抱有中国一定有希望一定有人会站出来，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人会可以站出来的。光诚先生这个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是一个维权人士，在当时并不是反共人士，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实际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有律师来，包括自己要发出声音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所以说这是一个广泛的事件然后包括这个后来这个铁链女的事件，实际跟光诚先生比较相似，也是被迫害被审，让很多人产生了这个比较共情的这种心理，然后会有很多人站起来呼吁就比较像光诚这个先生光诚先生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光诚先生这个影响比较深远在那个年代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您刚才讲到很好的一点，就是铁链女她是很明显的是铁链锁着，其实但是光诚先生当时的遭遇你说也就是一样
的，也一样的呀，在那个封锁在家里面不能出来，她的孩子也不能上学，每天在那监控，不能跟外界交往，这完全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权利。包括中国的疫情，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剥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个实际是对每一个人的迫害，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愤怒 啊，自己的情绪，让这个中共的政府知道，人民是有力量的啊，我们公民是有力量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应该像陈光诚一样，想要捍卫自己个人的权利，捍卫自己个人权利就是捍卫大家的权利。
这位先生说，对自己能够在十年之后一起庆祝陈光诚一家在美国的新生活感到非常的感慨。
光诚先生他在美国这个自由的这个社会里面表达出发出自己的声音啊，表达出自己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他一直在呼吁要让中国人这个努力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积极的做这事情，十年来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感动。我来到美国之后能见到他，然后能参与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我跟他原先就是没见过，在国内这十年，从我去他家离他本人也就有几百米，但是我们根本见不到啊。然后来到美国之后跟光诚先生交流之后，发现他还是一个非常赤诚的人啊，非常简单，非常赤诚，非常热情的一个人啊，这我就觉得他一直没有变，他的爱国之心一直没有变，他热爱中国的这个心一直没有变。
陈光福也就是陈光诚的大哥，跟他们的母亲是在陈光诚来美之后的第二年也成功的来到了美国。陈光福向新田透露，一开始呢，当地政府对他们办理护照是百般刁难，让他们几乎要放弃，但后来因为陈光诚在美国的努力和对他的鼓励呢，鼓励他去拿护照，最后一次呢就顺利的拿到了护照，来到了美国。
说实在的，光诚这个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今天能走到这一步，非常感谢这个美国政府给我光诚和我们全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要感谢众多的这个朋友，他们一直对光诚和我们全家的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我可以说是。
陈光诚夫妇当年带一儿一女来到美国，五年前又添了一个小儿子，他们的女儿克萨今年呢已经16岁，长得亭亭玉立。
Obviously, I'm very proud of my parents for being able to get out of that situation and.Like when I look back on it, I'm very overwhelmed because it doesn't feel like it's been 10 years, but I'm ver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been able to do here and all the people I've been able to meet. So,
克萨说，我对于我父母能够逃离那种境地感到非常的自豪。回首往事，我感到很震撼，并不觉得已经有十年之久了。我对于自己能够在美国这里做我现在所有能够做的事情，能够遇到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恩。他说，如果我还是困在中国长大的话，我完全会是另外一个人，因为当时我们不允许跟其他人接触，不允许跟其他人说话，所以呢，他会长成一个不知道在社会上如何与人相处的人。
I'm very proud and I'm happy that I'm able to be here right now.
所以克萨说，我对自己能够在美国这里生活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快乐。回首当年在这个时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怎么说，最大的感想应该说自助者天助者。我就是向来我就说，咱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就没有任何一种邪恶的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去追求自由，追求正义。其实尽管在中国斗争这么多年，来到美国也十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的困难，风风雨雨，但是我的这种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来到美国以后呢，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不断堕落的这种形势也开始扭转，中共对西方世界的渗透，中共的邪恶也逐步的被西方世界人所认识到而且警惕起来，所以这一切都是好多正义善良人士不停的努力，或者说不同的人接力努力的一个结果。但总的来一条线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停下来， 那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我们。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正义的力量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走到了一起，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天南的海北的，大家因为这样一个理想，因为这样一个追求，都成了这个朋友。这个怎么说呢，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就是正义的力量它是有能量的，它是这种能量是超出形而上的这种这个层面的。所以怎么说呢，感受颇多。我觉得就想和大家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你想做事情，只要你想办法去做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可能时间上会有差，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无限接近，甚至直接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资深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陈光诚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是无价的。他说，在很多人对于中国的人权迫害熟视无睹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陈光诚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美国天主教大学国际人权中心主任比尔·桑德斯表示，他们这个中心成立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陈光诚把自己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深刻认识和真实的情况发散到美国和全世界各地而成立的。他说，中共是对全世界的威胁，不仅对中国人，对美国人，而且是对全世界人的威胁。桑德斯说，因为中共破坏民主自由，破坏法治和普世价值，尤其是他利用金钱腐蚀美国的制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陈光诚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言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擦边球好打了。我一直非常明确的表示说，美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军事上的战略思维，那就是共产党这个邪恶集团，你是不可能跟他这个共存的。你怎么可能，你再怎么着什么互利共赢，那都是贪婪的借口，没有用的。共产党这样一个魔鬼只有一个结果，努力找到渠道把它扫进历史的灰烬，只有这一个结果。你任何一点对他的信任，哪怕你觉得他这句话说对了，你就要开始上当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应该非常明确，站起来领导全世界自由的力量消灭中共。只有这个目的达到以后，很多其他的问题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比如说现在西方做的一些错误啊，让共产党和我们一起解决核武问题，核武威胁大还是共产党威胁大？任何一种武器都不如共产专制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呀，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让他去帮你解决核武器问题，荒唐，对不对？所以美国虽然现在正在觉醒，虽然对于 appeasement 非常警惕，虽然还想从中共那拿钱，可是当中共叫拜登老朋友的时候，他也得说，不，我们不是老朋友。这个和数年前、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几年之后，美国就会重新把媒体的这种90%站在一边的这样的形式发生扭转，真相被掩盖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越来越难。那么讲真话的危险被删帖封号的这种可能性，原来在美国不存在，现在也有，是吧？也会慢慢的就消失了。这种形式转变以后，美国就能找回它的卓越精神，在找回卓越精神保护好美国自身价值以后，那就有力量领导全世界对这些邪恶魔鬼政权说不。最大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这种专制系统从地球上抹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没有擦边球好的。
陈光诚在去年6月21日加入了美国籍，两天前5月17日，美国保守派慈善组织布拉德利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布拉德利奖，表彰他为促进自由而做出的努力和抗争。 这个布拉德利奖呢，是由保守派基金会布拉德利基金会在2006年创办的，表彰个人的突出成就，反映该基金会的恢复、加强、保护自由制度及原则的使命感与美国的卓越精神。陈光诚对新田说，这是对他来到美国十周年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在颁奖典礼上，陈光诚全程用英文演讲，讲述他的受奖感言，并用英文进行圆桌讨论。他的夫人、他的移民律师和与会人士都表示，从十年前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不懂英文，到今天能够用英文来做这样的一些专业方面的沟通，都为他感到非常的自豪。陈光诚无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华人移民成功走入美国的故事。听众朋友，陈光诚的经历和感受，不知道对您有什么样的启发？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